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38，卢华神父由米拉贝路重回华道教，即圣母进教之幼大堂落成启用。一个母亲，许多工作。鲍斯高神父要卢华神父的母亲跟他一起到米拉贝路去，这是一个精细周到的思想。他在那里可以料理学生们的衣服，尤其是他在那个还很年轻的儿子身边，当他难免会有困难忧伤的时候，可以助他一臂之力，成为他可贵的支持。慈幼会士在米拉贝路起初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教书方面的问题，但不久他们就得到了非常优异的成绩，尤其是他们找到了许多有志进夺的圣招。院长当然是办学成功的主要因素。有一段院务记录用称赞的字句写道，卢华神父在米拉贝路有如鲍斯高神父在都灵。卢华神父在那里工作了2年。1865年，慈幼会共有80名会士，其中有11位司铎。那些被派往米拉贝路的修士，晋升司铎的有包乃底神父和普罗威纳神父。在都灵，除了鲍斯高神父和阿拉索纳底神父以外，以下个人也都升了神父：贾列劳神父、沙维豪神父、范基夏神父、卢菲诺神父、齐瓦雷路神父和杜兰道神父。然而1865这一年里，这个年轻的慈幼会将遭受严重的考验。在短短几个月里，有5个第一批慈幼会士在奋斗中倒下去了。寄宿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700名，圣母进教之幼大堂的建筑工程鲸吞了大笔资金，并使卢华神父筋疲力竭，几乎到了崩溃的程度。进教之幼圣母像。那年的最初几个月，鲍斯高神父全神贯注于那幅将被放在大堂正中央的进教之幼圣母像。他委托画家劳伦早乃负责绘制，并把他自己愿意绘在画中的人物也都告诉了他。按照鲍斯高神父原来的构想，这幅画是这样的：上面在天使中间有至圣童真圣母玛利亚，在他的四周有使徒、先知、真女和精修圣人，在下面有世界各地的民族都在向他伸手求助。劳伦早乃先让他说完，然后才开口问道，这幅画神父想把它放在什么地方？放在新建的大堂里。神父认为放得下吗？到什么地方去找一间屋子来画一幅这样大的画？要找一个适合于神父所说的这幅画的地方，必须要用都灵城内最大的城堡广场。鲍斯高神父必须承认那位画家说的有理，于是决定在圣母四周只绘使徒和4位写福音的圣使，而在图的下方绘青年中心。劳伦早乃在王府中租下了一间很高的房间，开始进行他的工作，前后一共花了3个月才完成。他将进教之幼圣母的面容绘得非常慈爱可亲。有一位青年中心里的司铎叙述了以下这件事： 有一天，我走进了劳伦早乃绘像的那间大房子，去观赏他的画。他正在梯架上，给圣母的面容绘上最后几笔。他虽然听到我进去时的足声，却并不转手看我，仍旧继续他的工作。其后不久，他从梯架上下来，开始仔细观察他自己的画。这时他才发现了我，便拉住我的胳膊，到一处光线充足的地方，对我说：请看，多么美，这不是我的工作，不，不是我在画，有另外一只手在指引着我的手。请告诉鲍斯高神父，这幅画极美。他兴奋得难以形容，后来他继续工作。雷姆恩神父继续道，当那幅画送到了大堂里，高悬在预定的那个位置后，劳伦早乃就跪在地上，开始像一个小孩那样哭泣。阿拉索纳底神父去世，卢华神父重回华道教。10月8日上午，齐布纳里奥修士从冷照来到华道教，向鲍斯高神父报告，在冷照养病的阿拉索纳底神父在前一天夜里去世了，并把他的一封遗书递给鲍斯高神父。阿拉索纳底神父默默地尽力工作，牺牲自己，度过了他最后11年的生命。在他的办公室里，常堆满着发票、账本以及申请的文件，以致在他生命的最后的岁月里，他很多次彻夜工作，不上床休息。他起初来到华道角的时候，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得到天堂。现在他果然得到了。9月中，在他咽喉里长了一个毒疮，使他受了很剧烈的痛苦。鲍斯高神父像失去了自己的一个亲兄弟一样，呼吁青年中心里全体原生为亡者祈祷。阿拉索纳底神父的去世，为青年中心真是一大损失。卢华神父正在米拉贝路做着下一学年度的计划，忽见普罗威纳神父从都灵赶来，对他说：鲍斯高神父等你到华道角青年中心里去，包乃底神父将代替你管理这里的校务，你应该赶快到都灵去。普罗威纳神父回忆当时的情形说：卢华神父正在案头写东西，听到了我的话，并没有迟疑一会儿，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，或想知道什么理由，立刻站起来，拿了日课经，说道：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他让自己的母亲仍然留在米拉贝路，直到有人能替他照料学生的衣服为止。卢华神父到了都灵，鲍斯高神父只对他说：你在米拉贝路代替了鲍斯高神父，现在也请你到华道角来代替他吧。鲍斯高神父就把一切的事都托给了他，350名工艺生和所有的工坊，圣母进教之友大堂的建筑工程，公教读物的发行，12000个订户，甚至于也要拆阅写给鲍斯高神父的信，并代他答复。整个上午接见来宾。每天上午，鲍斯高神父把全部时间都用在接见来宾上。雷姆恩神父写道：这种情形早在1864年就已经开始了，其后来宾人数逐渐增多。1858年，鲍斯高神父还可以在上午10点半或11点钟出去办事。 可是到了1860年，来宾已是这么多，使他不得不用整个上午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从上午9点钟起，一直到差不多下午1点钟。这样，直到他最后一次患病。自从贾发树神父去世之后，事实上是他继承了贾发树神父的精神。都灵城内社会的各阶层，凡是善良的和特殊的人物，都来找鲍斯高神父。贾利劳神父也写道，我常看见有许多人来见他，他们或是来求他为他们祈祷，或是请他祝福他们，或是征求他的意见，指导他们去行某种善事，或是给他捐献救济贫苦青年的资金。有些人只是想看看他，同他讲几句话。这些来宾大多数是一般的平民，不过也有政府官员和部长、教区主教和修院院长。有一位律师曾多次拜访过鲍斯高神父，他这样说道，鲍斯高神父一定有很多紧要的事要做，可是他从来不表示厌烦，想快快结束谈话，他总是表示很尊敬、很和蔼可亲的样子。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说，鲍斯高神父待人是多么好。鲍斯高神父的秘书雅静贝都神父屡次听见他安慰那些来见他的病人，当他们进来时，他亲手扶持他们，对他们说，上主是一个好父亲，绝不会让我们受的苦超过我们的能力。如果那些病人告诉鲍斯高神父他们自己做的善事，他就会高声说，天主什么都不会忘记的，他在天堂上要丰厚地酬报你的，他是一位最好的酬报者。达玛卓神父叙述以下这件事道，一天有一个很有钱的商人来见他，那个商人没有宗教信仰，只是为了好奇才来见他的。我看见他从鲍斯高神父那里出来时，显着很惭愧的样子，再三地高声说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，一个多么伟大的人。我问他听到鲍斯高神父说了些什么，他答道，我所听到的不是从别的神父那里可以听到的。我向他告辞时，他对我说，希望有一天阁下连同自己的财富以及我带着我的贫穷，都能在天堂上重新聚首。